各位朋友，我是徐锦耀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讲那个第六章平等互惠。我认为哈，一个人，一个民主人，一个成熟的有信仰的人，除了对自己以外呢，也要懂得怎么样对别人。我这里说对别人呢，要两大点要注意。第一就是平等互惠，第二就是容忍包含。在平等互惠下有四大点。第一就是要培养我们爱人的情怀，有慈悲博爱之心。第二能够平等待人，肯定别人的价值，懂得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需要。第三尊重别人的权利。第四懂得与人合作。在容忍包含方面呢，也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容忍和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有互谅互让和妥协的能力。第二，能够勇敢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尊重别人的立场，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同时也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第三，我们要大同的理想，愿意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局限，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好，我们今天就首先讲那个第一点，培养爱人的情怀，要慈悲和博爱之心。这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从小培养孩子对人的爱心、热情与和蔼可亲的态度。爱心、热情、和蔼可亲，还有一颗敏锐的同情的怜悯之心，不但对自己人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好，怎么样能够从小培养我们的孩子这些爱心呢，这种情怀呢？我们这里有一些实践的要点，大概有15点啊。第一点，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要不许孩子对保姆有傲慢的态度，不许他们对保姆傲慢。其实有时候我们连对保姆的称呼也要注意，我们不要叫他们做下人，他们一点都不下，他们跟我们是平等的，不是下人。所以在称呼上，我们香港有些叫他叫工人做什么姐啦，兰姐啦、珍姐啦，这是不错啦。好，这是当然是称呼。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能够友善的对待家里的佣人，那父母也该当以身作则，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工人，千万不能够事事凌人或是恃才凌人，做出或者说出有损佣人人格的事情或者说话，也不要让孩子从小习惯事事受人侍奉，把保姆当牛马般的驱使。其实假如我们的孩子真的被工人太多的侍奉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可能没有一种自理的能力，也没有一种吃苦的习惯。所以我们能够请一个工人回来，那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让工人做，那其实那是不好的。工人是帮助我们，不是完全代替我们，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有时候我不知道全家跟工人一起去清洁啦，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可能也是好事情啊。所以不要让孩子太多受工人的侍奉，好像一个老太爷啦，老那是皇帝一样就不好了。第二，对长辈，我们要教导孩子尊敬长辈，比如说叫他给长辈敬茶，给长辈让座，礼貌的称呼问候长辈等等。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的时候， 父母也该当以身作则，让座给老年人或者伤残人士。那假如有一天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7岁8岁，他要坐地铁，他站着上地铁，就是把推开别人站上去，爸占了一个位置以后，你这个做爸爸妈妈的跟着上去，然后那孩子说啊，爸爸妈妈你坐吧，你千万不要说啊，乖孩子等等，这样你可以说呢，乖孩子，那你让座给爸爸妈妈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个车上人人都是，或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你爱爸爸妈妈重要，别人也该当爱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要不要是争座位，而是要有礼貌的排队上车，谁先上去就让谁坐吧。所以你是一个好孩子，让座给爸爸妈妈那是对的，但是假如你能够尊重别人，也看到别人的有爸爸妈妈，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假如你现在能够让座给一些老人家伤残人士，那你是一个更好的孩子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父母如果跟自己任何一方的父母亲有什么冲突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千万不要怂恿孩子站在自己的一方，诉说孩子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不是。如果有必要给孩子分析整个的事件，也必须冷静而公正，让小孩子学到人际关系并非时常一帆风顺，但事情总可以借着耐心的沟通互谅互让而解决。不要让孩子从小跟着你一起 去作战，但是他们看到冲突，甚至看到爸爸妈妈冲突，也不要大惊小怪，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有冲突，总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作风、不同的价值观念，但一切都可以和平的解决。第四点，要教导孩子跟人谈话时候要用双眼跟人接触，要看着别人，不要东张西望，更不要一边工作看书或者看报纸一边嘴里哼哼的应付别人，更加不要一边打游戏机一边跟人谈话。别人说话的时候要专心留神的聆听，不要随便打断别人的话。告诉孩子，说话不单单用嘴巴说，也用眼睛说，用脸孔说，用身体说，用我们整个行动说。所以我们看话说话的时候要看着别人，听人说话的时候也要留神看着别人，怀着尊敬的心去聆听。第五点，按照孩子的年龄鼓励他做一些爱德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帮助关心别人的事情，比如说能够扶老人家过马路，亲切地回答旅客的问路，替别人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探望独居的老人，慰问有病的人，帮助邻人搬运一些比较轻便的东西，给盲人读圣经或者读报纸，替低年级同学义务的补习，别人诉苦的时候要耐心的聆听等等，这些爱德的工作都能够从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努力去做，去培养他们的爱的情怀。第六点，教孩子学习自发的为别人祈祷，包括为穷人、为老人、为病人、为第三世界的饥饿的人民、为在战火中生活的人、为无家可归的人、为残障人士、为被人遗弃的人，换句话说，为一切边缘人祈祷。我看过一个家庭，他们在睡觉以前，全家人都跪在地上，彼此摆倒，很好了。两个小孩子，比如说那个小的，哎呀，上主，请你降服我的姐姐，上主，请你降服我的爸爸，上主，请你降服我的妈妈。 尽管孩子讲的话很简单很短，但是也足够表达他们对姐姐、对妹妹、对父母的关怀。在这个情况下，假如我们做父母的，当然小孩子他们不知道看不到别的东西，当然他们就只知道为姐姐、为妹妹、为父母祈祷。但是假如我们的爸爸也能够把当天那个电视里面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地方有天灾人祸，什么地方打仗等等，爸爸妈妈假如在祈祷的时候这样做，也请比如说啊，请大家为伊拉克战争祈祷，比如说请大家为那个中国某一个地方的煤矿的爆炸的死难者祈祷等等。说一些简单的实事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也邀请孩子去听，然后让他们一起回答，求主福听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一些事情啊，世界事情、中国的事情、香港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告诉他这个很简单的消息，然后请孩子说，孩子你可以求天主降福这些事情吗？求天主帮助这些人吗？让他自己讲出来，然后你自己回答，求主福听我们。这种从小培养孩子在祈祷当中把这个世界的需要、国家民族的需要、地方的需要、教会的需要都放在我们的祈祷当中，这很可能培养他们的爱人的情怀的。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都在宇宙之间，我把我的生命都托付给了你，没有什么可以争夺，可以来得及盘算，是的，没有什么可以由我们来安排。你啊，在千军万众之间，当你允许生命永恒交错直接的，
那第七点，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探望生病的亲戚朋友，跟孩子一起在病榻前为病人祈祷。我认为啊，这种在病人面前为他们祈祷，跟孩子一起为别人祈祷是十分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带你的孩子去看生病的爷爷啦、奶奶啦等等，当然你可以聊天啊，跟那个病人啊吃一点水果啦，不知道怎么，然后最后啦走以前，好啦，要是想孩子我们一起为爷爷祈祷好吗？好啦，也跟爷爷一起祈祷，然后你可以念一篇天主经，一篇圣母经，一篇圣上光荣经。完了以后呢，我建议啊，就你做爸爸或者做妈妈的，正是替爷爷敷手，把手按在他的头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自发的经文。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啊，上主，请你降服我们的爷爷，他今天生病了，请你降服他，让他能够安心的忍受病苦，获得你的照顾。你可以加一句啊，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医治过病人，甚至复活过死人，所以请你降服我们的爷爷。你也可以说哈，天主，请你降服我们的爷爷，请你让他，假如是你的圣意的话呢，让他获得痊愈，假如这是圣意，让他能够多待几天，也恳求你让我们的爷爷能够安心忍受你给他们的一切，给他的一切等等。你可以说完了以后呢，就是因我们的主基督，要请孩子答阿们。其实完了以后呢，也可以去要请孩子替爷爷复手，按他不用说什么，就是默默的祝福爷爷。我自己的看法，这些举动可以培养孩子爱人的情怀，你的自发的经文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药理教育，你讲什么孩子听进他的耳朵里面，他就慢慢明白，哎，天主照顾，天主医治病人，天主的旨意，我们要服从天主的旨意等等等等。好，第八点，教导孩子在跟人握手的时候要热情，面带笑容，在弥撒中互祝平安的时候更要亲切的祝福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哈，他们在弥撒当中正闭上眼睛，往前扣一扣头，左边扣扣，右边扣扣，往后扣扣，连人都不看，就是四方八面的拜一拜。哎呀，我没有说这个不好，但是哎，真的好像我们好像是是一种仪式而已呢。其实互助平安，我们真的要看着对方亲切的握手，亲切的点头，亲切的微笑。我在弥撒当中有时候偶然的，不是常常，有时候甚至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在互助平安的时候为你身边的人说一句特别的话。老人家你说什么？祝福他健康。青年人可能祝福他事业顺利，小孩子可能祝福他读书进步这一类的。好了，一个未婚的人可能祝福他啦，找到一个 好伴侣等等。如此，这些为不同的人在你身边有不同的需要，爱的必须有具体的内容，不要把这种互助平安变成一个纯粹的礼仪。第九点，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我们在天主经中称天主为我们的天父，那么我们大家就都是兄弟姐妹了，因为我们都有同一的天父。也要给孩子详细的解释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说的话，把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耶稣离开世界前给门徒的遗嘱，也是要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就好像耶稣曾经爱了他们一样。 好，这里我特别希望父母跟孩子讲天主经这个故事，不一定是解释天主经，就是说比如说你跟他开玩笑，哎，假如爸爸跟儿子一起说我们的天父，那么父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兄弟了。爸妈妈跟女儿一起念天主经，意思说我们的天父，那么母女呢就是姐妹了。老板跟工人一起念我们的天父，那么老板跟工人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兄弟姐妹。黑人、白人、中国人、美国人、有钱人、没钱人，当他们一起念我们的天父的时候，那么这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可以，这是很重要哦。有时候连当孩子跟人打架、跟人吵架，当孩子说哎呀我恨死谁呀、啊、我不喜欢谁的时候，你要注意告诉他，哎，孩子，我们有一个天父，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哎，那个你不喜欢的小强、小芬也是天主的子女啊，天主爱他们，你也该爱他们，天主宽恕他们，你也该宽恕他们，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当我们解释这个耶稣最后的遗嘱的时候了，我们也要注意解释。耶稣说，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亲相爱。我常常解释这段经文是，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耶稣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爱了我们，耶稣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爱了我们，耶稣爱我们直到他奉献了他整个的生命，牺牲了自己。所以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爱一个罪人，为了爱而牺牲而奉献一切，这就是耶稣的爱。然后耶稣说，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要这样彼此相亲相爱。因此我们的爱也必须具备耶稣的爱的三个特点：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爱罪人，而且在爱中，在爱人的时候要奉献一切，甚至牺牲自己。这是爱的内容。好，第十，父母该当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比如说孩子升上初中一的前夕，诚恳地向孩子说，爸妈希望你努力读书，不但为自己，为爸爸妈妈，同时也为别人，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也为整个世界。天主给了你很多恩宠，正是要你好好的发挥出来。美好的世界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创造。天主多么希望他的所有子女都能够快快乐乐的活在一个互相支持、相亲相爱的世界里面。那我想哈，假如孩子明天要上学了，他当然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因为要到一个新学校，要面对新同学，他很紧张。啊，这是我们家里做一个公共祈祷的最好机会，一家团聚。比如说吃完了晚饭，好了，洗完了澡，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我们可以拿个桌子，铺一块红布，上面放一个圣经，一个十字架，点一支蜡烛，跟孩子一起祈祷。我们可以唱一首歌，可以念一些经文，可以读一段圣经。但是最后爸爸妈妈替孩子敷手的时候，就可以说刚才那些话，就是刚才我再说了哈，孩子，你明天要上学了，希望天主保守你，祝福你，永远跟你在一起。你会碰到新的老师、新的同学，希望你能够好的学习，也能够和睦的跟同学相亲相爱。爸爸、爸妈希望你努力的读书，将来你有学问、有本领，能够赚钱，不单单为了自己，为了爸爸妈妈，同时也要为别人， 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为那些需要我们的人。这个世界很多贫穷人，很多不幸的人。我孩子，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够善用你的才能，善用你的聪明才智，善用你的时间，善用你的一切，天主给你的一切，为自己，为家庭，也为世界。天主给了你那么多的恩宠，是希望你能够好的发挥出来。美好的世界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创造。天主多么希望他所有的子女们都能够快快乐乐的活在一个互相支持、相亲相爱的世界里面。孩子，希望你能够常常记住爸爸妈妈说的话，也常常记住天主对你的期望。耶稣爱了你，耶稣也爱了所有的人，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爱也带到你的学校，带给你的老师，带给你的同学。好了，我的意思是你不必讲那么长，或者我不知道啦，就是你希望孩子怎么样，透过你的祈祷，其实也是一种教育，是一种教训，是一种期望，但是这不是一种从上而下来的压力，而是这是你从心底里面的渴望。所以我的看法，假如你预先写好一点点，慢慢跟孩子说，我想你的孩子会学到你的精神，会从这个宗教活动当中明白天主对他的期望的。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